Today this could be the greatest day of our lives. Before it all ends, before we run out of time, stay close to me. Stay close to me. Watch the world come alive tonight. Stay close to me. Tonight this could be the greatest night of our lives. Let's make a new start. The future is ours to find. Can you see?
快速进入今天的话题，因为恰恰 DNA 教练这一说，一年前我们有过探讨，有过前瞻，好像还比较乐观啊。不知道这一年下来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概念还是不是接受？我现在挺烦这个 DNA 之说呢，真的，我好讨厌这个概括。但在球迷当中，好像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开了，是吧？
嗯，我其实觉得聊这个话题吧，这个咱们这感觉像拍个长篇的连续剧一样，这时间跨挺长的。跨的长度呢，甚至整个穿越了整个疫情前后，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一块聊这个话题，
继续拍《琅琊榜》吗？
啊，《琅琊榜》倒不用再
聊，《琅琊榜》已经没有价值，
这个问题已经马上看到结局了。但是我觉得 DNA 这个话题呢，其实它挺特别，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赶上这么变化的一个2020，所以呢，对这一批的 DNA 教练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历史考验啊。我今天坐在这儿，咱们录第三期DNA 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挺支持这些 DNA 教练的。
支持 DNA 教练。那陆老师，如果这一年下来，如果咱们再回顾再评价啊，因为 DNA 教练的数目是在增长，阿尔特塔、兰帕德、索尔斯克亚之外，波切蒂诺都可以勉强算一个，科曼也是回去了啊，弗里克也在拜仁有过这样效力的经历。但这一年我觉得最让我关注的反倒是皮尔洛，就新出来的，在疫情前后出来这个 DNA 教练，对他们的整体的成绩，各自的表现，陆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概括或者点评？
我们讨论一个教练群体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首先要先明白一点，就教练失败的是占大多数。不管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教练，或者是西班牙的教练、阿根廷的教练，还是说老教练、年轻教练，失败的一定是占大多数，因为足球是一个很残酷的运动，
零和游戏，
最终都会失败，否则怎么换？
对对 对，高开低走，这可能是一个宿命，或者还有一些，要不就你就低开低走，总之你最后都是要低走的，只有少数
最后都要走，
只有少数能够高走。你像齐达内是吧？2018年他拿到欧冠之后走，这确实是一个激流勇退的一个典范，但是一般来说都会低走，所以。我们说 DNA 教练不能说他有多少失败的就断言他好还是不好，我们应该看到成功的例子，也确实是有瓜迪奥拉珠玉在前，包括齐达内后来也成功了，所以才让这个 DNA 教练成为一种风潮吧。但是也不能因为以前有 DNA 教练的成功就断言肯定每个教练成功的可能性都很大，就像我刚才说的，失败的应该还是会偏多一点点，至少像皮尔洛就是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例子。就他们尤文可能觉得你齐达内、瓜迪奥拉都是中场大师，是吧？他们能在皇马、巴萨成功，那我这个皮尔洛也是中场大师啊，是吧？他应该对足球的理解也是超乎常人吧，对吧？他带尤文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咱们这个尤文意甲应该是平摊吧，对吧？
对，
你欧冠反正前两年成绩也就那样了，我差不到哪去吧。但他没有想到，就是 其实瓜迪奥拉和齐达内他们有很长的积累，首先他们向很多教练进行了学习，
嗯，
然后他们在皇马和巴萨分别带过 B 队，
对，
因为 B 队虽然说可能大家都看不到他们的指挥，但是你踢那种西乙啊西乙 B 什么比赛，但一定是对每个教练都是很宝贵的一个锻炼的经历，
嗯，
因为你执教豪门的时候你是这种降维打击，你是以强凌弱，
嗯，
这个时候比较多，但你在这种带西乙的时候对方可能跟你差不多，
嗯，
有时候比你还强，
嗯，
那种血与火的考验对于这个瓜迪奥拉和齐达内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一个锻炼的经历，
嗯，
但皮耶洛就没这个阶段，尤文本来让他带 U 二三，结果萨里突然下课了就把他给叫过来带一队，
嗯，
所以我觉得皮耶洛他是很欠缺这个叫做积累经验这个阶段，
嗯，
所以本赛季初你看尤文很多比赛皮尔洛应对无方，
嗯，
当对方就一特别是意甲教练他喜欢搞那些战术七七八八东西，那些保级队他也能给你制造麻烦，
嗯，
一碰到这种场面皮尔洛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
跟那些论文写的好像完全不一样，所以
临场应对的时候可能更多出现这方面的状况。
所以皮尔洛我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好教练，我相信他未来肯定是一个好教练，但不等于他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好教练了，
嗯，
而且在这儿我觉得交这个学费可能对于尤文这个俱乐部来讲这个成本有些过高啊，
嗯，
这几个个体当中教练，嗯，是怎么看，
就是咱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昨天还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先暂时跳出这个教练群体啊，先想想为什么现在欧洲足坛普遍出现 DNA 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在这80后作为我这个代表来讲，在我看球过程当中我还没有碰到过说欧洲俱乐部大规模的往回找自己 DNA 的这么一个潮流一个过程。这个潮流它比较集中的出现在哪儿呢，我后来想了想它比较集中的出现在南美，也最典型的博卡青年，它是没办法这个市场格局决定了它只能小的送出去老的接回来，但是造成它的俱乐部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就是它天然的有一个很强的 DNA氛围在。
哎，河床后来也是这样，没听说过一个河床主教练能干六年，是吧？现在真的是干六年。
因为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些机构，他拍了很多这些各个大洲的俱乐部的纪录片。我看到那个博卡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你去梳理一下像博卡这样的俱乐部，他这个 DNA 的这个环境因子啊，他比欧洲俱乐部现在营造的这个强太多了。你从马拉多纳那会儿开始，你到现在特维斯回来，然后到当初里克尔梅，然后剩其他什么萨摩埃尔、巴勒莫什么这些人，他几乎所有出去的人。
最后
都得落叶归根，形成他一个俱乐部的文化，这是他其实源源不断的还能够培养他俱乐部因子的新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途径。欧洲俱乐部呢，其实我看骆老师写过很多足球经济的这个分析，欧洲俱乐部在过去的十几年吧，它发展到出现了像皇马、拜仁、巴萨、大巴黎、曼城这些球队，就是聚拢球星球队之后啊，别的一票传统豪门重新坐下思考的时候发现什么呢，一财务成本上这个事儿不可继续了，对吧，你从买内马尔那个事儿开始，一众的豪门都发现如果再这么玩下去咱们都玩完了，
你还得说孔蒂1200万欧元、哎，
是，对吧，然后教练的成本跟着上去了，更衣室管理的这个难度，如果从财务角度控制，说球星有钱教练也得更有钱，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逻辑已经通不了了。另一方面呢，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了，这帮大腕赖着不走啊，一续约然后继续在一队待着，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豪门洗牌的过程，所以这些教练无论是索尔斯克亚、兰帕德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俱乐部他经营到了那个节点，就是他的财务指标走到那个节点的时候，他必然会选择这个方向，一我要在俱乐部的精神内核上我要重新明确我们这俱乐部要的是什么，咱们这俱乐部归根结底是企业，你看所有这些俱乐部的纪录片包括那桑德兰那个，那新的收购者来了以后，他首先给所有的球迷组织，给所有的这个球迷团体，给所有的这些讲的第一条，我们是一个企业，这是我见过的最烂的生意，每个赛季花了这么多然后收入这么少，这个企业居然还能存活，球迷还觉得理所当然，就是所有的我认为欧洲俱乐部在疫情之下这个契机，不管是疫情前他换了 DNA 教练还是疫情期间他做的这个选择，大家都发现足球商业这么玩下去要完蛋了，要出事了，所以这些教练才陆续出来，有一个案例出来好像成绩还不错的时候，其他俱乐部开始效仿开始试验，目前我觉得效果比较好的，咱们先说说这个群体里面比较好的效果的弗里克啊，这不用说了，弗里克超强纠错能力， 对吧？
而且弗里克如果跟前面说的这个皮尔洛的经历来相比的话，皮尔洛的短板，他可能之前都有很长的一个学习和这个年龄也相对更成熟。
你看从这个后勤保障到这个后续的这个后方管理，然后到球队人员到签约，所就弗里克几乎在上任之前把这些事全给科瓦奇干明白了，结果科瓦奇自己带队带不好，好吧，那你 DNA 上来吧，他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牢。好，索尔斯克亚和兰帕德都吃亏在哪儿呢？俱乐部过于强调他们的 DNA 属性，但是俱乐部自己的管理层面的很多问题没有明确下来，我找你回来怎么给你配套。
俱乐部本身 DNA 流失过于严重，
哎，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明显。皮尔洛在尤文图斯呢是属于，皮尔洛有尤文的 DNA， 但皮尔洛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纯正的。
皮尔洛还有米兰的 DNA，
哎，他有这个问题。而尤文是一家什么样的俱乐部？尤文是一家，阿涅利家族的这种血脉传承深入骨髓的。他在管理的各个细节里，一个主教练能改变的事其实很难，不管是不是 DNA 教练，他能改变的。所以尤文其实特别需要一个，就像洛老师刚才说，他特别需要一个在，来之能战，就尤文特别需要一个阿莱格里啊、穆里尼奥、安切洛蒂这种即插即用的这种教练，这种教练一来，配合尤文的管理模式，是马上能出效果。所以这个 DNA 这个群体它成不成功，我觉得跟每家俱乐部的文化差异还挺大，但是一个共性就是在于现在的足球的欧洲足球和世界足球的商业环境已经使得所有的俱乐部其实是在踩刹车和调整。
那加远这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其实完全是从一个足球经济学的角度背景原理推出来，就 DNA 它出现在这儿一定意义上是有着欧洲足球特别是这些顶级联赛俱乐部的足球，它在经济运营上成本已经居高不下，已经难以承载了。可能一定意义上呢，他当然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企业，但是对于球迷来讲，他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企业看。球迷仍然觉得你是我的一个，
去直接说，
对，你是我的文化图腾，你是我的精神所在。
对，
那我还是需要有过往的一些辉煌的精神能够延续。
嗯，
包括我刚才跟陆老师讨论温格那本自传里面，他从头到尾说的都是阿森纳的精神，精神，精神。其实我觉得他写那本自传的时候，他看的是今天的阿森纳。
嗯，
他骨子里肯定会觉得阿森纳现在精神已经流失了。
嗯，
那 DNA， 我不觉得任命了一个前名宿球员就一定能补齐这一块。
嗯，
但至少在表面修补这方面，和成本的成本降低这方面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这是我们对于过去这一年 DNA 教练有所增长的一定的回顾。
嗯。
那这当中有好多特殊的案例，里面包含的故事会非常非常多。皮尔洛的刚才我们已经点到过了，而我觉得科曼会不会是一个最不被看好的 DNA， 从上任到即将卸任。
科曼还是要看他的成绩。
嗯，
我觉得他能来巴萨已经非常让巴萨球迷感动。
嗯，
首先他自己带的是荷兰队，而且亲手把一支已经与大赛无缘的荷兰队带到了欧洲顶级行列，
对，
甚至参加了欧国联决赛，
自己还有心脏病，
对，而且他马上要带队打欧洲杯，
对，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能够放弃荷兰队，新主席随时可能把他踢走，
对，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放弃自己的国家队，来巴萨救场，首先我觉得他的精神层面上，我个人非常的钦佩，
嗯，
是吧？这真的是完全的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嗯，
但是他的技巧，他能不能够驾驭这个豪门，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他的性格吧，过于的刚，因为你在豪门你是需要一定的手腕，
嗯，
有刚有柔是吧？这样才是能够让大家幸福。他现在是一味的刚，就像他刚上任巴萨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球迷提到，他以前在瓦伦西亚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的队长都撸掉，
嗯。
这个有点过于极端了。
巴萨就是拿科曼当镰刀了。
对对，你这个不能这么砍啊！而且有这个意思，就是你像苏亚雷斯，
嗯，
是让科曼去说，其实科曼不是他做的决定，
对。
但是科曼这个人确实是很有担当。
我突然想到有一年，坎瓦乔在皇马待了四十几天那个主教练的时候，就第一期银河舰队最后那段时间，纪律非常涣散的时候，让坎瓦乔。就在下休期间当了四十来天主教练，赛季刚开始就把他干掉了，
对
吧？对，
这就是因为坎瓦乔他发现、
这个、那是老 DNA 啊，
对，他发现这个俱乐部不听我的谋划，
以后这种合同应该叫镰刀合同。
对啊，对啊。 对，所以说科曼，
嗯，
他来了之后，他也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我发现啊，这些竞选者，
嗯，
他一般是这样的，就科曼成绩好的时候，
嗯，
他不会说我下家已经找好了，你科曼等我上任之后就得走。科曼成绩好的时候他绝对不这么说，他说如果科曼成绩好会考虑留下他，但是巴萨成绩一旦不好，那些主席候选人就不把科曼当回事了，说我已经找好了哈维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足球世界非常现实，
非常残酷。
对，你只要成绩好，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像哈维可能他也不太好意思
对
来强行把科曼给挤走，但如果你成绩不好，那没有办法，你这个不能用来发电。
嗯，
而且回顾他，大家对于他当时为什么要来，当时为什么俱乐部甚至很多球迷求着他来，
嗯，
把这一幕很快就会忘掉。足球这方面的
你现在回头看，哈维对于当时局势的判断是不是还是保持着踢球时候的敏锐跟清晰，是吧？当时巴萨是很想把哈维找回来的，
哎，
对吧？
对，因为巴托梅乌和梅西关系不好，
嗯，
那个时候哈维如果答应了巴托梅乌，他以后哈维和梅西的关系可能就不太好处理，所以那个时候哈维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当巴托梅乌的背锅侠。
我在这方面我觉得从品性这方面我还真是挺佩服科曼，他有这种荷兰人的鲁直憨直，是吧？这个脾气暴烈的红发人，
他有点像一个卫道者。
对对对，
从那地方扛着一个大道，
对，
从荷兰扛了一个大道，说我们要来这儿拯救我们曾经播种下的那个因子，那个 DNA， 他是带着这，他是以这个角色来的。
他
不是以说怎么样帮助这支巴塞罗那队，他不是完全以这个角色来，他是以拯救巴塞罗那俱乐部精神本质出现的，所以他义无反顾说我来吧。
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道真的是一种 DNA 的体现。
嗯，
他确实是卫道寻道者。
嗯，
当然对他的前景，我觉得不会太乐观。现在巴萨这个样子，谁来带又能更好呢？
其实我关注到梅西最近的一句话，
嗯，
就最近他接受了一个采访，大家都很关心他的未来是留还是走，
嗯，
但他在采访中也提到了科曼。虽然说科曼的到来，而且是通知了苏亚雷斯走，而且根据报道啊，就科曼与梅西的第一次会面也不是特别愉快，
就那一个小时嘛，
因为科曼我们都知道他的说话肯定像荷兰人一样特别的耿直，
对，
有啥说啥，
对，
对于梅西可能不太适应。
嗯，
但是在最近的这一次采访中，梅西也说巴萨请回科曼是一个巨大的正确的选择。我觉得这一点科曼看上去应该还是很欣慰了。
嗯，
就至少是我相信梅西这么挺他，那至少是巴萨的大部分的队员应该还是跟他站在一起。
嗯，
现在只要要考验的是科曼的战术能力，因为现在的巴萨有一些问题，就是他的组织进攻型的球员太多，但是他的中锋没有，
他的
没有终结者
太少，
你现在只能靠一个布雷斯维特，
嗯，
这样一个丹麦人或者说是一个二线的球星去当中锋，对吧？而且中场没有这种力量型的球员，
嗯，
你不管是布斯克茨还是德容，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文弱的，是吧？比较技术性的球员，他这两个位置都出现了一个关键的缺失，而巴萨俱乐部又不买人，
嗯，
就科曼说你给我买个德佩来吧，你跟我买个维纳尔杜姆来吧，
嗯，
或者说你帮我买个埃里克加西亚，买个中卫来吧，巴萨哪有钱不买，
嗯，
所以科曼也只能硬挺了，所以他也真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那这是科曼，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样的 DNA 其实倒是最，深度分析下去最值得球迷尊重的，他是有点悲剧英雄这样的。
他挺能代表70后球员踢球那个时代，足球有大哥的那个环境。
嗯，
就是那个什么叫有大哥，你包括现在曼联罗伊基恩他在评论的时候，包括利物浦卡拉格的，他们都是带着一腔的这个正义感在分析这个事儿。他不是从俱乐部的这个财务角度，他也不是从教练的战术角度，你看他们表达和分析很多问题，他都是带着，他踢球那个时代，他对于场上道德公义的这个一个正义感在来判断我这俱乐部这么做对不对的。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
他们讲的还是公道人心。
哎，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 讲这个大家心里想讲的话。你包括曼联的，其实埃弗拉现在挺有这个劲儿，是吧？
但是埃弗拉这种人真不能当朋友。
几个俱乐部，
对
对
吧？尤其看球的是别让他泄密出去了，是吧？
对，就是这几位，咱们说到的跟 DNA 有关，包括像科曼，他们性格是什么？他们性格就属于在乱世容易被人当枪使，然后呢，在和平年代俱乐部发展的好的时候，他们最好别说话。他们说话把人家这个事儿就搞乱了，
因为他说的是真话，
对，
而真相有时候大家不愿意接受，
对。
我特别想听两位说一说阿尔特塔，
嗯，
阿尔特塔，我个人觉得他和皮尔洛其实有一点相似之处，
嗯，
就他其实经验也是不够，虽然说他当了瓜迪奥拉助手很多年。但是毕竟当助手和当主帅是两回事。
嗯，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他，我相信他的战术水平还是非常厉害的。你就像他能马上拿到两个冠军，而且能击败很多强队，
嗯，
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在对手熟悉了你的这一套传控打法之后，
嗯，
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他缺乏应变的技巧。这个时候你应该有 B 方案，但是阿尔特塔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很长时间里面。阿森纳很难赢球。另外有一点，就是现在的一个教练，你可能仅仅当好教练还不够，
嗯，
尤其是当你的俱乐部管理层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应该承担一定的建队的一个责任。你像利物浦，其实克洛普是非常舒服的，
嗯，
是吧？不管是比较放权的老板，而且是副主席也很会管理，包括那个经理爱德华兹也很会买人，一切都打理得特别好。你克洛普只要发挥出你在球场上，嗯，带兵打仗的能力就可以了。嗯、但是阿森纳不一样，那管理层换了好几波了，
没人管事儿、嗯。
对，你阿尔特塔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有很好的一个建设球队的技巧。
嗯，
你就像今年夏天，在阿森纳现在财政不宽裕的情况下面，好不容易掏了8000多万英镑买人，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花钱是应该的，但是你应不应该给奥巴梅扬、给威廉？那么高的薪水，而且这不完全是经理的意见，就他自己事后说，为了说服奥巴梅扬留队，为了让威廉过来，他还亲自给他们打电话。
对，
就其实这还是阿尔特塔自己的一个决定，就他觉得这两个球员很好啊，奥巴梅扬上赛季最后阶段连续进球，包括威廉在切尔西表现也很好，那么我把他们请过来，给他们高薪有什么问题呢？这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你的高薪会给其他的球员产生不好的影响。
嗯、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奥巴梅扬很少进球，而威廉已经有这个传闻，阿森纳准备放弃他。这都是在俱乐部的管理上面，阿尔特塔显得经验还不足，尤其是当俱乐部的管理层没有那么得力的时候，需要你规划一支球队的未来的时候，他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就像皮尔洛一样，也还在交学费。
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其实是牵涉到一个 DNA， 咱们都把他当作 DNA 教练，
嗯，
但是呢，教练又不仅仅是教练，
嗯，
就他可能有主教练的能力，但是他不见得是个足球经理，
嗯，
对。
然后骆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姑且不论啊，像皮尔洛跟阿尔特塔在临场指挥方面因为经验不足而发生一些错误。在球队建设这方面，皮尔洛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嗯，
所以他也不应该承担那个责任。
对，
而这个赛季之初，我看到阿尔特塔，其实俱乐部给他最大的一个头衔改变是从 head coach 直接改成了 manager，那甚至说在转会、续约、薪资谈判这方面，他的权力比这个足球总监埃杜还要大。
嗯，
那很多决定是他做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我唯一觉得可能弗里克。或者说咱们没有罗列的这个加拉尔多，他会具备一些足球经理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培训。弗里克肯定是做过这方面培训。
弗里克在霍芬海姆还当过 CEO。
对，但是你说阿尔特塔，他都没这个能力，最终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就不好，逼着他把他推上那个位置呢？
毫无疑问，是因为阿森纳的管理层过去几年来一直就没有一个主事者，甚至有同时有三个。与经理有关的这个职务，这样的人来一起来管理球队，这毫无疑问是不好的。
嗯，
弗利克，我觉得他在建设球队方面肯定是非常厉害。举个例子，萨内，
嗯，
萨内是 今年夏天拜仁最重要的一笔交易，但是我看到的报道是其实弗利克他不想要萨内，就因为萨内他在曼城已经表现出他不太好的一方面，就他的不管是性格还是在场上的一些球风，都显得与球队有点格格不入。其实弗利克一开始是不想要萨内的，
而且他在德国国家队原来可能就意识到过这些，
对啊，包括他在国家队也被克罗斯直言不讳的批评，说他这个性格不太好，对吧？所以我觉得弗利克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我觉得阿特塔吧，他现在就是阿森纳这个俱乐部啊，说实话有点看不太懂。就阿森纳所有的问题表现在球队，但所有的问题的根儿都不
在
球队，球队只是那个结果。
毫无疑问，
阿森纳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无论是教练也好，球员也好，你去分析阿森纳的战术或者球员的那个什么，你都感觉分析不到他的本质问题，都解决不到问题。无论是我去激励这些球员，还是我在商业上去管理他，怎么给他续约，还是我用数据去分析谁的价格在上升，谁的价值在降低，好像阿森纳背后总是有一种让你理解不了的，就是那种内耗的一个内卷的一个力量在不断的在耗这家俱乐部。我觉得这是阿森纳过去几年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这家俱乐部自己耗自己的这个能量，现在是英超最强的，而且好像谁都找不到这个真正的那个根儿，就是找不到真正最坏的那个，
其实是什么
那个点在哪儿。
那换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也找不到他的 DNA？
你也找不到。
那你哪怕你找了一个 DNA 教练来，但是这俱乐部 DNA 到底是什么？
就你说这个非常对，我觉得老严说到了一个很根本的，阿森纳是最早在英超进行过彻底的基因改造的
球队。对，没错，因为温格之前阿森纳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那现在的阿森纳到底找哪一个作为我的传承？是找温格那个时代作为他的传承？那基本上传承现在就现在这个局面吧。是找温格之前那个时代，你找不到成功的立足点、支撑点。
有，
对吧？
足总杯夺冠，
对，
打三四，
就是你用
三四二幺，
你用亚当斯他们那个时代之前的那个东西，它是精神上的立足，它不是一个成绩上的立足。就是对阿森纳来说，这个传承似乎在精神状态上有点割裂。
他可能没有必要强行一定要找一个 DNA 教练，但我们是，还要给阿尔特塔很多时间，毕竟他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那么一旦未来有一天阿尔特塔离开阿森纳了，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教练？其实我觉得阿森纳虽然说管理有一点混乱，但他至少有一点，他的俱乐部的后台老板或者说他的管理层不会过多的，
对，他不会过多
左右主教练。其实这是一个很适合这种名帅发挥的环境。就其实在阿森纳选帅的时候，我当时正好是安切洛蒂离开那不勒斯嘛，其实也是阿森纳选帅的一个候选，最后他们选择了阿尔特塔。其实当时安切洛蒂这样的教练去是很合适的。就首先他能保证下线，
无缝对接。
对，他能保证这个球队的下线不会差到哪去。
更衣室管理天才，对
对，更衣室也不错。另外有一点，安切洛蒂他是知道你一个球队应该买什么样的人。他还是有这个经验在呢。你看他在埃弗顿就买了几个人 ，J 罗、阿兰、杜库雷，
都很便宜，
把这个球队
一下子一下起来了。
对
啊，
对，你应该其实请一个名帅，给他一定的权利，而且是阿森纳毫无疑问是会给他足够的权利，其实很适合的。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球队怎么办？但我觉得其实他只要能给主教练充分的权利，就像现在给阿尔特塔权利一样，未来找到一个很适合的教练，东山再起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你现在回头去想，埃梅里是不是一个好教练，就会很分裂，因为你把埃梅里放到别的队反映出来的这个情况，他绝对是个好教练。
对，
但为什么埃梅里
在这儿呢？
那怎么就变成这样？
你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当一个好教练就够了，
对，
你还得当好一个足球经理。
对，
这个足球经理这个角色啊，他是介乎，他是把主教练所有的任务责任都要承担之外，你还得分担一半以上这个足球总监的角色，是吧？在其他的可能意大利、德国，他都慢慢做精英化区分了，但是在英国呢，这个权力架构它不是完全统一的。利物浦已经逐渐分开了，
对，
大家可以各司其职。
对，
埃弗顿好像也逐渐分开了，但是在很多俱乐部，曼联现在还一直没有。
现在问题其实比较突出的就是曼联和阿森纳两个 代表着英超历史的大 manager 走了以后，
对
对吧？
仍然是
整个俱乐部的体系现在立不起来，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有这个大 boss 在的话，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了，他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温格那时候，连修个训练基地，
对，
我对房间怎么设计，
对
对，
拐角得多少个，他都要过问，
对，
是吧？诸葛一生为谨慎，
对。
就像索尔斯克亚，其实他在曼联也相当于是半个转会总监。
对，
买谁，或者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都是由他来决定的。
嗯，
他还是有很大的权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伍德沃德信任他。
嗯，
很多人说索尔斯克亚应该下课，
嗯，
但是伍德沃德一直坚挺他，毕竟他有一点忠心耿耿。
嗯，
因为曼联的钱很多，
嗯，
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是吧？可能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私心，
我刚才不应该习惯性点头吗？
你只要有一点点私心，
赶紧反驳。
对对，就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出现一些不良的现象。但索尔斯克亚，他至少这一点，就忠心耿耿这一点是做到了。
对，
我不知道，是嘉宾老师，
我
一直烦索尔斯克亚，我没有挺索尔斯克亚的意思，
不是。我
没有
烦他，我不烦索尔斯克亚，我觉得索尔斯克亚
反孔蒂，
我觉得孔蒂也还挺，
哦，我反孔蒂，我反孔蒂，
我觉得大家都反孔蒂。
那个，我觉得索尔斯克亚有一个相比阿尔特塔非常大的优势，就是福格森的东西，索尔斯克亚照搬过来用，在更衣室里大家认。
福格森的离开是主动选择的退休，
对，
跟温格被赶走不一样，
对
对吧？福格森现在出来。时不时力挺索尔斯克亚，一年只要挺一下，
嗯，
索尔斯克亚这个后卫就比较
结实。所以就是什么呢？索尔斯克亚他有一整套现成的，可能稍微有点过时，但是还修修补补能堪大用的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和俱乐部的建章立制的一整套的这个现成的东西在。所以呢，只要俱乐部支持他，俱乐部信任他，然后有他说俱乐部好话。他维护更衣室内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像博格巴这样的，我不跟你产生矛盾，但是我也不冷落你，我反正把你稍微的晾一晾，保持你的球员身价。
嗯，
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有利于曼联俱乐部重新恢复一个什么？因为索尔斯克亚其实在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在重新去用一个委婉的角度去教育格雷泽家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应该怎么样去树立价值和维护商业价值？他是在做这个工作，他这个工作如果完成的好。实际上对曼联是非常有长远意义的，但是阿尔特塔现在是，你说他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反向教育阿森纳管理层？阿森纳的价值是
阿森纳这个价值很难什么呢？就是温格自己后十年都没法让大家重新回想起他前十年那种辉煌了。就温格后十年的防守是忍辱负重，为俱乐部的股东方，当时虚弱的股东方承担这个新球场的压力，他扛了很多雷，
嗯，
然后完成了这后十年。而当股权一变更，美国老板不知道以前的含辛茹苦，
嗯，
不知道你为了修这个球场承担了6亿多的借贷，
嗯，
美国老板一投资完了，这是我的资产了，
嗯，
那如果觉得这个资产运营发生了一些起伏，他就换职业经理人，
嗯，
这个就是把它完全当成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和把它当成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精神存在，
嗯，
大家对于足球的认知就不一样。
对对，阿森纳现在需要桑德兰的那个老板，那样的老板，是吧？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桑德兰那个老板，你看人家亲自去想，我新赛季开场现场音乐用哪一支，几个人在那听，然后音响在那试，就是那一段最让我感触的就是，啊，想了半天终于敲定一支特别好的音乐，然后那个调音师说，没有好的喇叭什么都是白搭，是吧？然后主席带着球员，带着这个球迷协会的人，带着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亲自上看台换椅子，所有椅子全部换。
那哥们儿有点像谁啊？像当年大卫戴恩，
嗯，
哎，真
的，
阿森纳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当做一个需要重新当成家一样去翻新的二手房，来好好的重新打造一遍。阿森纳需要一个
这样的人，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
嗯，
这个比喻非常好。就老板缺席，对于主教练啊，或者说能力很强的足球经理，
嗯，
是一个宽松的一个运动环境。但是当你的这个管理体系和你的这个足球经理都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
嗯，
老板的积极介入能够推进俱乐部继续前进。
嗯，
但阿森纳现在肯定是，我觉得是做不到这一点。
对，他老板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
所以只能碰运气吧。我说实话，只能碰运气了。他们只能说，当然也是希望阿尔特塔，继续他能够成功。但如果他不能成功的话， 只能有下一个城府。但是阿森纳现在的问题是他愿不愿意请一个名帅，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下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为什么他选择了阿尔特塔，他当时没有选择安切洛蒂，就像刚才嘉宾老师一开始说的，为什么这些豪门教练现在都选 DNA 教练，就是因为名帅太贵了。
嗯，
前些年可能名帅他的工资五六千万英镑可能就不错了，
嗯，
现在动不动
五六百万英镑，对，
五六百万英镑都不错了。
但现在他不光是他的薪资，他的连带成本，
对，连带成本，而且现在你像西蒙尼已经超过2000万欧元了，你像瓜迪奥拉2000万英镑，这样的
这么想想，卡纳瓦罗也不贵，
对啊，所以现在你炒教练炒不起，
对，
你炒一个名帅，你就像损失一个球星一样，得好几千万英镑，
对，
所以现在的俱乐部老板为什么用 DNA 教练便宜啊？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可能很多豪门他越来越不愿意请名帅。
嗯，
就像波切蒂诺、阿莱格里，每个豪门帅位出现空缺的时候
都传，
都
最终都没，
但现在还是没有上岗。连阿莱格里这么好的教练，
还不光是他的工资，你一来你要买的人的总花销成本，
对、
啊、
他是连带成本一个，
对，
连带的。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因为你像莱斯特城，他的整个教练团队都有将近30个人，
对啊，
你一来你要换多少个，
对啊，
是吧，
对啊，就是所以阿森纳我们说如果请一个更有经验的名帅，然后充分的信任他、
嗯、
是有希望走出低谷，
但
是
你的运营成本，
老板他会不会愿意在这上面下特别多的运营成本，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或许阿尔特塔有一天离开之后，会不会去赌下一个的 DNA 呢？
其实我觉得阿尔特塔如果就中国人讲，就放下一点功利心的话，但是这很难嘛，他职业教练他怎么能放下功利心，要不然他干嘛跟奥巴梅扬续约，干嘛签威廉。但是阿尔特塔的历史时期来讲，如果他能把他在瓜迪奥拉身边所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的东西，给阿森纳积累下3个梯队的好的人才，那其实阿森纳俱乐部距离重新起来的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你看到有一些苗头啊，虽然成绩非常非常烂，但至少呢，你看到用19岁的萨卡、19岁的马丁内利，用20岁的史密斯罗，甚至包括这蒂尔尼啊，这也是比较年轻。
因为这些人是真正的俱乐部 DNA。
没错，而且呢，他们呢，他的进取心，他对于胜利的这种饥饿感，他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一定发挥，他跟俱乐部这个成长的环境的这个融合程度会很高，但是。这不是阿尔特塔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
嗯，
都是他被迫过多的伤病以及那些7000万英镑转会费，或者说一年这个上千万薪资的球员，他不愿意表现，最终无奈的一个结果。
对，所以阿尔特塔现在还处于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可能他要明白这个道理，就高价的高薪的球员不一定会做出足够好的贡献，我可能像 AC 米兰一样，我就干脆把所有人的薪水差不多都定到200万欧元左右，当伊布和唐纳鲁马这样的球员例外，反而你看到大家所有的米兰球员都在场上很有动力，
嗯，
把原来那些什么雷纳、比格利亚这些300-400万欧元一年的这种球员都清洗掉之后，这个球队反而更有动力了，
嗯，
所以阿特塔，应该还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好教练。给他充分的时间，
而且
英国，但是他现在学习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经理。
对对
对,
对，是的。
英国脱欧之后，英超本身跟欧洲大陆的这个球员转会之间的限制也，年轻球员这块限制明显也多了。
对，
所以这要求英超俱乐部在未来一定要对自己的青训的系统要，就不管你是什么规模的俱乐部，自己青训系统的质量是很决定你未来的整个俱乐部的底子的。虽然过去也是啊，但英超毕竟这么多年就是资本驱动的这个发展，导致它成为了世界联赛。导致他成为全世界球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但是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英超的各个俱乐部的青训系统现在是一个重新的刚需的起点吧，我觉得就高质量青训，不是说光有青训。
嘉远这一下把我们带到这个话题，我想说的第三个部分，我们当然得看看 DNA 教练未来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它会结合到跟俱乐部整个体系由上至下的这个联系，我们说上面他需要管理层给他或者给他更多的支持，或者老板继续缺席给他更多的空间，那往下的话 DNA 教练其实他应该承载一个俱乐部，就是能够自身培养出来的球员，能够以 最本土化、文化上相对纯净，同时经济上成本比较低廉的方式来保持俱乐部往上的发展。所以第三派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人物，就是兰帕德。
嗯，我刚才想怎么一直没说到兰帕德。
我把它留到第三派，因为我觉得兰帕德的 DNA 啊，可能跟阿尔特塔甚至啊跟皮尔洛齐达内都不一样。
嗯，
他虽然不是切尔西培养出来的，但是他是被西汉姆联抛弃的。
嗯，
他是发自内心的痛恨培养他的西汉姆联而热爱切尔西。
嗯，
而且他哪怕他开始执教去德比的时候，德比郡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切尔西租在外面的球员来为其所用，是吧？你看他对芒特这种信任，
对，
他把这个亚布拉罕也是从英冠招回来，
对。
那在球队遇到压力的情况下，他也会一方面老板给了他很多钱，买了很多好球员，他还会信任自己啊 DNA 体系里面产出的球员，可能未来是下一个兰帕德等等啊。那他这种状况，我们都知道兰帕德可能是现在 DNA 教练里面最危险的。
嗯，
那是因为老板虽然缺席，但是老板没有耐心。
嗯，但我觉得阿布做事某种程度上其实一直来讲还是在英超的这些老板当中，我觉得阿布还算是一直挺有格局的一位。就是从他最开始收切尔西到中间的，虽然他老换教练啊，但是你看他对这个俱乐部的打造大的规划来讲，他应该算是过去这20年在英超投资一家俱乐部回报应该说最成功的老板，这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当时切尔西不让买人的时候，没有人比兰帕德更适合，因为他对这帮年轻人的情况太了解了，他的俱乐部真实的实际情况他也很了解，他也很清楚更衣室内这个，因为他是经历过那个纸醉金迷的，所谓纸醉金迷那个切尔西时代，他知道俱乐部花了这些钱之后人的状态是什么样，他全都清楚。因为你看现在就是得益于这一两年，无论亚马逊还是奈飞，他们拍了大量的足球俱乐部的纪录片之后，你会看到每个俱乐部背后的这个文化那真是差太多了，这里面的太多的事真的跟老板自己个人风采有太多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兰帕德这样的角色，他在切尔西我觉得他很关键的是，一呢，他在切尔西受到四处压制的时候，他保证了内部的上升力，就是切尔西亚布拉罕这个亚布拉罕啊、芒特啊、托莫里啊这些，包括祖马这些，他还让他们不停的打比赛，虽然成绩不，但是你这些人能力在上升，也许将来切尔西不用你们了，我能卖上好价钱，从营收来讲不亏，从人员来讲，
恰恰是这样。
有的
他虽然说下方花2亿吧，其实你看他这三年的财务整体来讲，
你看他净支出，
切尔西花的不多，
对，
因为他卖出了很多高价，你把阿扎尔卖这么一个价，把他整个这个成本冲抵了一半。
哎，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成绩反映在哪儿呢？其实我也在想，我们现在去聊，比如说兰帕德，媒体给他统计说他是切尔西过去多少10位还是20位场均，这个教练里场均分数最低的。
嗯，
但是你要想到的是，他去年用的阵容是什么样的？他今年英超的格局是豪门不豪，这个中游不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英超上个赛季结束是7月中了，7月18号，这个赛季开始9月15号，
没有
中间算上疫情的这个隔离，算上球员没有准备期，豪门还要打三线。现在切尔西、利物浦和曼城欧冠都小组出线，但是在这个中间他们损失了多少联赛分数？再高水平的球员他也是人，对吧？那不打欧战赛事的俱乐部，他的休息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他沾光，如果大家都没有很好的赛季准备期的话，而且这个影响我认为会持续一个赛季啊，因为上个赛季本身从疫情开始中断之后，很多球员的状态已经不可控了，就各个俱乐部中间的这个变量就已经出来，所以这个赛季你看英超打到现在打了16轮，这个分数没拉出过6分，而且第一集团军甚至延伸到第八、第九名是吧，那就证明整个这个大的混乱局面下什么都正常，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苛责任何。你现在能说安切洛蒂很高明吗？他可能对埃弗顿的建设能力不错，但是他这个赛季的成绩是不是
很有起伏？
对，在往年是不是能够打得也不一定，我觉得。
因为莫耶斯曾经也把这个俱乐部带到过这样类似的排位啊，接近这样的排位。所以这确实我觉得你是从一个大面上对于兰帕德现在这个境况呢有一定的分析。但兰帕德他面对的一个问题还是这样，就是他一方面他自己是有主观意愿想更好的挖掘自己队内的这个潜力，说实话这个切尔西啊，他在青训方面不能叫青训，在年轻球员 早期的这个储备和投入方面，他的投入也是欧洲俱乐部里面最多的，啊，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慷慨，但是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啊，很早就收进了这么多一些球员，而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了很充足的这个转会的预算，这两者之间有点不兼容了呀。
其实我觉得本赛季阿布的这个转会策略挺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大家都说夏窗花了两三亿吧，但是就刚才严老师也说了，其实他卖的也很多，同时有一点，他虽然买了很多人，但他工资控制得特别好，他最高的也就到20万英镑左右，也就是说所有切尔西球员他们的工资都没有威廉高，威廉是22万英镑，更别说奥巴梅扬。所以切尔西他其实在做一个实验，就我工资控制得很好，但是我兵多将广，就他每个位置基本上都能够排出两甚至三个好球员，
对，
这其实是他相对其他英超豪门比较有利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压缩赛程，肯定每个俱乐部人员都捉襟见肘，以切尔西的板凳深度毫无疑问我觉得在全欧洲都是第一的，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幸福的烦恼，
更衣室太难管，
对，那是谁打主力呢？你说哈弗茨、维尔纳就一定比普利西奇、维尔纳强吗？这四个人谁更好打主力呢？一开始可能维尔纳、哈弗茨作为刚刚加盟的德国双子星表现也不错，应该是主力，但他们状态很快不行了，这时候普利西奇、维尔纳又打出来了，和普利西奇和齐耶赫又打出来了，但是齐耶赫不久又受伤了，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很难确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一队阵容，其实这个时候非常考验主教练，他怎么样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队阵容，但是又同时让那些替补的球员他不丧失动力。我觉得兰帕德就像刚才说的 DNA 教练一样，一样还需要补课，就像当年卡佩罗在 AC 米兰的时候，那个真是一个全明星阵容，哪怕是替补也是全明星，但是他能以他的技巧把这些球员给管好了。
兰帕德需要在管理层有一个跟他唱反调的人，一黑一白，
但是
现在是他自己红脸白脸都唱了，
现在契赫呢跟他是肯定是同一战壕的，
对，
对吧，
他需要有一个，我说的跟他唱反调是在更衣室角色里，他需要有一个怎么讲给他当卧底的人，他不能因为所有的事儿现在他都在明面上，但是众口难调啊，俱乐部这么大的规模，
对，
然后成绩压力在这摆着，然后你有新来的咱们就说这个新援帮吧，对吧，你买的人这么多，然后有你的青训帮，还有你这个元老这一波，三波人呢怎么去协调。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些不同的 DNA 教练，我觉得在他们的个人风格和气质这方面其实也暴露出了也会遭遇不同的挑战嘛。我就说兰帕德，我连着说他输阿森纳包括平维拉那两场比赛，他赛后的表现，就是你也可以感觉出兰帕德性格上有点像科曼那种，他真的非常
刚，
非常刚烈，
对，
输完之后在场边就输球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在场边很 frustrating，
就
是那
就是他踢球时候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儿的上，
他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赛后非常愤怒，他承认说我很愤怒，这种话的公众表达，那你可以想象他的更衣室的话比这个肯定是要升级十倍，我不敢说这样的表现一定能够掌控好更衣室，
就像上赛季他与贝尔萨的冲突，其实我个人觉得贝尔萨可能是违规了，但是毕竟贝尔萨说实话人家是一个德高万重的老
前辈，先小人后君子，对，
对吧，你兰帕德你是可以抓住他的错误，但是
贝尔萨的那一招所谓间谍门跟上帝之手都是阿根廷文化当中的一种存在，是吧，欧洲主流无法接受这种，但是阿根廷就说我偷了一场胜利，这是我的荣光，
对
对啊，对
对，
所以兰帕德我感觉确实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对，我感觉这一点可能在变通方面，
这就是
英国传统的那个，
对，他太正，而且呢他从小他是中产阶级出身啊，他名门正派，他不会去偷一场胜利，他只会把对手摁在地上打死，这样他觉得是他的胜利，
反正我觉得
最得要有一个江湖人，
他得有一个，他得有一个这样的人，
契赫也不是这种人，
咱们也不是
太正人君子了，
对
吧，对，
也不是，就切尔西那一批，
他应该有
那一批铁血战士里，
特里，
对，那批铁血战士里好像切尔西 这个狡猾的人都是莫里尼奥带来，留下的都是实诚
迷人。
特里你看这不是帮维拉去了吗？又不留在切尔西，就是我觉得切尔西现在需要找一个这样的角色，
狡猾的人，
而不是草率的把兰帕德说换掉，因为这个赛季还很长，刚打三分之一，而且以你的板凳厚度，赛季后面你再看，如果随着疫情发展还有什么变数，你单线作战的俱乐部他也不可能38轮都保持这样的，都保持这样，一旦他出现伤病，他的板凳深度的弱点都出来的时候，因为豪门毕竟每个赛季还是有很强的什么的，就是起步发力，途中僵持，然后后程反超，后程发力的底子在。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欧洲豪门啊，
嗯，
其实普遍的成绩都不好，是吧？就拜仁也有起伏 ，PSG 就不用讲了，皇马、巴萨如此，意甲呢是有些乱套了，英超更是如此。但我倒会期待这个打到三四月之后啊，他的板凳深度和他这口疲劳的气缓过来之后，他成绩会有一点往上的这个攀爬。但我们不要聊这些大面上的问题，我甚至都不愿意按这个台本再说 DNA 会不会是主流。我只想问一个最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罗列了这么多不同的 DNA 的现象，DNA 的候选，但是 DNA 教练其实他成功的标尺摆在那儿，那就是瓜迪奥拉和齐达内，这是两座丰碑啊，应该是目前我们能看到两座最高的成功典范。有谁两位各给我一个提名，有谁能够接近他们这个境界？
要不然在亚冠里找找吧。
哈维吗？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了哈维，但其实我觉得哈维有一点可惜。我觉得他可能未来会成功，但是他可能要摔跟头，因为他现在不应该留在卡塔尔。我觉得这是足球在金钱面前失败的一个例子。你像伊涅斯塔这样的球员居然来到日本联赛踢球，这是足球的丑闻，我在微博上听写的。这样一个好的球员他在欧洲豪门完全可以当一个中场组织者，哈维也是一样，他现在应该是他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为什么齐达内瓜迪奥拉成功，不是因为他们仅仅是球踢得好，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你像瓜迪奥拉他在意甲就开始向马佐尼他们学习如何当好教练，因为意大利在战术方面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包括他以前在布雷西亚，包括后来在罗马，后来他又到美洲去向利略，去向贝尔萨他们去学习如何当一个好教练。你齐达内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这个行当的传统啊现在被搞乱了。
对啊，齐达内他其实也是不光是从穆里尼奥像安切洛蒂这些主教练身上学了很多，你像他其实也像贝尔萨这些教练他会去学习。像贝尔萨曾经也说过，他说他执教马赛的时候，齐达内非常虚心的拿着笔记本就来了，两个人还非常畅快的交谈。
好多拜访过他的，你包括就是这个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欣赏博阿斯，
对啊，
博阿斯是自己直接锤了这个贝尔萨的门，在阿根廷的家门，贝尔萨家里开门之后都不认识这人，那时候也没出名，就这么深深赖上去的，那也是学。
我觉得骆老师说话也挺刚的，容易在网上被网暴。就是但是他说了一个非常他说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点，我很认同，就是足球圈现代的这种商业化某种程度上确实啊，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刚才骆老师说的核心在于不是说伊涅斯塔去日本踢球就侮辱了亚洲足球，而是说以他的境界和他的精力状态，
他本应该在，
你说你现在踢个亚冠，我说了亚冠今年几乎淘汰赛的阶段的比赛，伊涅斯塔上场对方就会全队缩到半场了，他已经不需要在这个层面上再去帮自己效力的这支球队了。他现在应该所处的这个传统的状态，比你像我以前大家看这么多年球，很多教练的这些采访，你无论是莫里尼奥还是卡佩罗还是什么，这些不管什么年龄段，他接受采访他聊到的时候，他一定会说我当年从谁身上学了非常多。可是你现在能看到年轻教练谁在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吗？因为要么他没有这个环境了，要么他自己没有这个条件了，要么就是他没有创造这样的土壤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东西以后你就会看出来，也许老的教练还能继续在执教，还能发光发热很久，然后年轻的教练还能 还是很难跟得上那个境界。我觉得这个
而未来、
这个、差别就在这儿。
未来成功的年轻一点的教练，不管是不是有 DNA， 他必须得从最顶级的大师那去学到这些。这东西不是科班能培养出来的了，是吧？我办一个什么职业教练班，当然是完成你各级的基本需求。
嗯，
你使你了解这个工作流程，但是你最终最重要的那1%，你得跟名师去学。
嗯，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哈维，我想起他一个采访，哈维说他执教卡塔尔，他说他每当他拿球的时候，他的队员都接近他，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接近我呢？你接近我之后我没法传球啊。你如果离我远一点，那么我就更好传球，你就可以更好的摆脱。他现在面对的就是卡塔尔联赛，这些球员肯定是足球意识不好。我不相信他执教卡塔尔萨德，他能够得到多么好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哈维在卡塔尔或许拿到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真的为他可惜。他本来应该像瓜迪奥拉一样四处求学，是吧？但他现在只能在卡塔尔虚度时光，我说的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我可能跟佳元老师一样看好哈维的未来，因为他总有一天会回到欧洲。或许他第一次第二次失败了，就像恩里克一样，恩里克一开始在罗马也输得很惨啊，但至少积累了经验啊，是吧？你学习了意大利教练是怎么样用兵的，后来经过塞尔塔，然后在巴萨拿到三冠王，这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未来看好哈维，但是我相信他现在在卡塔尔浪费的时光一定会让他刚到欧洲的时候付出代价。
非常好，
嗯，
教练，
那卡纳奥罗也是这样、啊。
我刚准备接呢，我觉得洛老师虽然把这个哈维捧上去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没谁看好卡纳奥罗。
这个是一个不光足球行业，这是一个所有行业，就是每个人的职业经历到每个阶段，他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心态调整。就是比如说我做解说员，我做到某一个阶段，这当然。拿我这个举例子不合适，解说员可以做一辈子，但是他跟足球教练还不一样。足球教练是可以跨文化，跨这个跨洲际，跨联赛环境，跨那个，他是一个随时在多文化碰撞，然后呢随着这个世界的发展，总人口数的增加，天才不断，不同的人的类型的这个变化，他其实需要你不断的每天去更新，然后跟这些最顶级的前辈呢是去交流。就像你踢球的时候，你这个伊涅斯塔，我像是劳德鲁普，或者他是有这么一个传承。那么你到了你的职业生涯晚年的时候，你决定要走继续当教练这条路的时候，你是不是重新调整了你的心态？
嗯，
你是不是重新调整了你作为一个新的角色角度的？因为这个东西摆不正的话，你也很难去跟更高级别的大师去进行交流跟学习。
这么回想起来啊，这个流派里头，我觉得从重新出发到学习安排，
嗯，
瓜迪奥拉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他真的是把以前那个球星的自我啊完全打破，一点点再重新开始学习。
嗯、某种程度上咱们今天说到的很多 DNA 教练，他们也是俱乐部的牺牲品。俱乐部没有给他们真正充足的成长的路径。就让他们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拔苗助长，
就把他们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足坛，我就说商业就是残酷的。现在俱乐部的商业遇到大的问题，需要这种方式来解决，先把他们摆上台面。但对他们个人来说，他们要思考的其实远不只是眼前更衣室这点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呢，我知道你最后选政治是吧？
我要回答哪个问题啊？
嗯，你给我撩一个，谁能成未来能成功啊？
啊。其实我觉得咱不以这个欧冠和这个欧洲联赛为标准，就是以各自在本国联赛为标准，或者是这个什么，其实我觉得亚洲的教练这个问题更能达到这个标准。日本韩国的，包括中超
的，韩国02那一波，
对
国家队的是吧，我觉得好多都已经出来了，
对
崔龙珠、侯明武这些都已经出来了。
对，
我可以补充一个人选吗？
嗯，
就是刚才佳元老师提到这个俱乐部啊，应该有一个长远的安排。其实这方面皇马是做得不错的，
嗯，
就像齐达内，他成功之前，已经让他适应了各种角色，不管是助理教练，可能还有这个管理者这样的角色都已经历练过，同时又让他带皇马的梯队。现在其实皇马已经未雨绸缪，让劳俄、哈维阿隆索这样的教练来带自己的梯队。所以我其实挺看好哈维阿隆索的， 就我们这些好的教练，我们可以看到中产出身的比较多，像齐达内、瓜迪奥拉一样。哈维阿隆索，我记得穆里尼奥一句话，有记者问他说，你的弟子里面有谁未来可能会当好教练，他说到两个名字，一个是哈维阿隆索，一个是坎比亚索。而哈维阿隆索我们可以看他踢球，他那个长传特别特别准，就可以想象
视野
他一定是视野特别好。而他又在英超踢过，又在德甲踢过，又在西甲豪门踢过，所以我觉得以他的这种经历，包括现在这种学习的过程，我很看好哈维阿隆索。而且以后利物浦他是 DNA 是吧，拜仁是 DNA， 在皇马也是 DNA 是吧。
嗯，
那我提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忘了，在南美的这个加拉尔多
啊，
还很年轻，结果何床没听说过一个教练能带六年，而且每次带了出成绩啊，拿了一个解放者杯，立马第二次就被拆散，又重建，我都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就没有？或许也有吧，至少西班牙的这个俱乐部不可能不知道他在那边的成就，他对欧洲足球也熟悉，没有取得过太高的成就，但是我觉得。他当球员时代比同时代的波切诺应该有名嘛，对吧？
我觉得南美现在这个环境最大问题是更衣室的管理难度不一样，这是跟欧洲最大的差别。
那边没有大腕了，那边主教练可以一言九鼎。
对，就是在你无论是博卡还是河床这样的俱乐部，它的内在核心的构成，一个是什么呢，已经这个想发挥余热啊，落叶归乡的这个老将，他也见过世面，他不会跟主教练太为难。另一方面呢，是想去海外发展的小将，他希望在这个里面，所以他的更衣室管理难度跟你在欧洲遇到超级经纪人手下带着各种各样的这些球员的这个管理难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加拉尔多他的执教风格有一定的争议，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说他可能是风格上面稍微有一点勇猛有余，细腻不足，
对，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可能很多豪门有一点犹豫，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闻，这个可能不方便展开，可能与他的这个体能有关。
咱们就保留到这儿了。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节目真的一年可以一更新，因为这些人年龄都不大，
对，
他每年都会有不同的机遇，
对，
都会有更多新的 DNA 冒出来。